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下任总统。
That's why I'm running for re-election. Because I know America. I know we're good and decent people.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玩撒野外交，北京被制考驾，国内外反应判若两极。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称，习近平给中国造成的困难总会过去，台湾民主示范比围堵贺阻有效。
如果我们相信普世价值的话，那为什么普世价值在中国不能实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竞选下任总统。乌克兰说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库皮扬斯克博物馆。节目开始，请陆洋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是拜登正式宣布参选下任总统。陆洋。
是的，志远，拜登总统是星期二4月25号宣布这一决定的。他说寻求连任是要完成他在美国遭遇新冠大流疫、经济疲软以及对专制势力扩张之时展开的工作。志远。
韩国总统尹锡悦抵美受热捧，美国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呼吁在韩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陆洋。
是的，志远，韩国总统尹锡悦美东时间星期一4月24号飞抵美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正式开启前后7天的国事访问。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分别提出跨党派决议欢迎尹锡悦访问美国，并重申美国对韩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另外，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4月25号在首尔出席亚洲政策研究所一场研讨会的期间表示，美国应该重新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一方面向朝鲜发出明确的警告，另一方面则可以缓解韩国内部呼吁自我研发核武的呼声。志愿。
乌克兰库皮扬斯克市一家博物馆被俄罗斯导弹击中，而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全球各地对俄罗斯领导层观感2022年暴跌。陆洋。
是的，志远，首先乌克兰官员说，对库皮扬斯克市的一家博物馆的袭击炸死了一人，另有十多人受伤。另外，普京去年2月24号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后，全球对待俄罗斯领导层的态度急剧的改变。盖洛普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对137个国家和地区数以千计的人所做的调查数据显示，对克里姆林宫的赞同率明显的下降。2022年全球 57% 的回应者称他们不赞同俄罗斯领导层，2021年的不赞同率是 38%。 志愿。
好的，那么俄罗斯主持的安理会会议充满了分歧和指责。陆洋。
是的，志愿。据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巴希尔报道，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一主持的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蒙上了阴影。俄罗斯本月担任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各国就通过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实现有效的多边主义议题进行辩论。志愿。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公布国防战略检讨。陆洋。
志愿，澳大利亚政府星期一公布的这份报告称，中国威胁印太区域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构成了不利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此表示，美澳两国有着维护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共同愿景。针对中国的部分，该检讨报告直言，中国的军备扩张确实是二战结束以来所有国家当中规模最大、最野心勃勃的。中国的战略意图既不透明，也没有给予印太地区国家任何保证。报告说，中国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 威胁到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形成了不利的影响。那中国学者认为，这份报告基于误判，将中国定位为挑战或者威胁，可能会不利于正在改善中的中澳关系。志远，
好的，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中港台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请宇宙来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会参议员要求商务部将中国航空航天制造商列入军事终端用户清单。宇宙，
是的，志远，这个呢是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日前呢致信美国商务部，他们质疑美国商务部呢没有能够把中国国有航空航天制造商列入军事终端用户的名单。罗比奥参议员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敌对势力，美国必须限制其窃取美国航空创新和知识产权的能力，包括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添加到军事终端用户清单之中。志远，
是的，美财政部制裁三名在中国境内协助朝鲜非法金融活动的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宇宙，
是这样的，志远哈，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星期一，也就是4月24号宣布制裁三个个人，这三个人被认为向朝鲜提供支持，他们涉嫌的是向一个组织提供资金，这个组织的名字叫拉萨路。据称呢，拉萨路组织呢是涉嫌在全球范围内以勒索的手段帮助朝鲜政府获取资金。支援，
是的。那么另一方面呢，英国敦促北京公开军事扩张意图，以避免悲剧性的误判。宇宙，
是的，志远，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星期二将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官邸发表政策演讲。根据英国外相办公室提前发布的摘要呢，这个克莱弗利将敦促中国公开其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扩军背后的原因，并且说呢，如果遮掩的话，可能会导致悲剧性的误判。志远，
好的，我们来看香港。英国议员小组发表关于香港媒体自由状况报告。宇宙，
是的，英国议会一个议员组织在星期一，也就是4月24号发表了一份报告，论及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的状况和香港媒体自由。这个报告称呢，近年来香港的媒体自由状况是持续处于恶性的循环，而且局势呢恶化迅速，原因主要就是由于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以及依据该法针对黎智英及其苹果日报的打击。志远，
好的，那么看台湾，主张公投建国的台湾政治活动人士杨志渊将被中共政权起诉。
是的，志远，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在星期二，也就是4月25号发布消息说，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志渊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移交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杨志渊呢，今年33岁，是台湾民主党创始成员，而且呢是党的副主席。那么这个党主要是主张台湾人民有权利要求公投建国。据悉呢，杨志渊去年被诱骗到中国大陆参加围棋比赛或者是从事商业活动之后被逮捕。志远，
危地马拉总统访问台湾，中国进行抨击。宇宙，
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在星期一抵达台湾，加强与台湾的邦交，那么这个自然引发中国的愤怒。那么危地马拉是承认台湾主权的少数国家之一，贾马特在启程之前表示，他此行的目的呢是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各国有权自治。志远，
好的，谢谢宇宙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继续带您关注，经济遏制中国又进一步，拜登将签署限制对华投资行政命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总统预计将很快签署一份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标志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又更进一步。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陆阳。
好的，志远，彭博社的报道说，
在拜登政府内部对这项措施进行了近两年的讨论之后，拜登总统计划5月19号到21号出席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希望得到盟国的认可。不过，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说，这项对中国投资的限制措施有可能在本月内就出台。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向美国商会等行业团体介绍该行政命令的内容，主要包括要求美国企业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新投资，以及禁止在芯片等关键领域进行对华投资。《华尔街日报》3月份就曾报道说，美国官员试图阻止美国投资者向中国企业提供可用来提高中国军事决策速度和准确性的技术与资金。美国对华投资的限制标志着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又更进一步。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白宫称这些芯片可以用于制造武器，侵犯人权，并提高其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在华盛顿发表对美中经济关系愿景的讲话时表示，美国并不打算与中国全面脱钩，但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采取某些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不是获得经济上的竞争优势。耶伦说，尽管这些政策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但是他们是出于直接的国家安全考虑。彭博社的报道说，行政命令的重点是美国公司在管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投资，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包括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以及某些形式的技术转让和合资企业。参与起草该行政命令的官员表示，它针对的是潜在的新投资，而不是现有的投资。美国官员说，投资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切断可能推进中国军事能力的关键资金和技术。在耶伦发表讲话之际，华盛顿也在推动美国和盟友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明显的经济对手和安全威胁，尝试在他们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限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阿尔登说，从耶伦的讲话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寻求在国家安全和与中国的经济互惠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操作起来恐怕很难。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经济遏制中国又进一步，拜登将签署限制对华投资行政命令。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玩撒野外交，北京被制考驾，国内外反应判若两极。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目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的言论导致国际社会普遍抨击，让北京不得不紧急灭火。许多世界媒体认为要灭这把野火谈何容易，不过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网络上，卢沙野的言论却广受赞誉。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和文浩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 金哲报道说，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游说习近平缓和俄乌局势的大背景下，卢沙野关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在国际法上悬而未决的言论，对马克龙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星期一4月24号发表一篇报道说，他的言论令人进一步怀疑北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意图所在。另一份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在同一天发表报道说，尽管北京做了澄清，但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将在各自的首都召见中国大使。而路透社星期一发表一篇从北京发出的报道，指出现年58岁的卢沙野是中国粗暴战狼外交的著名实践者。提到卢沙野2022年12月在巴黎一次招待会的言论，他当时说，中国发生对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的历史性抗议是被外国势力利用，但是他并没有提供证据。2022年8月卢沙野在一次发言中说，台湾人民被独立思想洗脑了，需要被再教育。路透社的报道还说到，2020年4月法国外交部召见了卢沙野，因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中国外交官的文章，暗示在欧洲疫情扩散之际，法国老人公寓的居民被抛弃，饿死病死无人管。日本的东京新闻4月24号发表报道说，这位大使的言论有可能发展成为外交问题。在同一天，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报道说，此番言论对于积极发展对华外交的法国来说，很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与此同时，欧洲许多国家质疑卢沙野提出的质疑是否是北京政府的正式立场。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尊重那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和国家地位，否定了卢沙野的发言。毛宁反复说，我所说的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报道说，尽管中国官方的表态已经否认了卢沙野的言论，但是至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能搜索到的评论都是一边倒的支持卢沙野。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贴文中表示，卢沙野大使的整体阐述没有问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琳也对卢沙野表达了赞扬。他在微博上说，我100%支持卢大使敢于发言、勇于发言、善于发言。愿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卢大使，我们的声音终有一天就会传出去。这条贴文收到了超过10,000个点赞。博主 HW 前 HR 在一条受到超过9,000点赞的微博贴文中写道，卢沙野大使只是说了个历史事实而已，他不会跑火车的，支持卢大使。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和文浩的报道。卢沙野玩撒野外交，北京被制考价，国内外反应判若两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质疑乌克兰国家主权，泽连斯基还有必要等习近平的电话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的主权。这是在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一些世界领导人期待中国能够帮助斡旋乌克兰的和平之后发生的。卢沙野的这番言辞令外界再次质疑中国斡旋俄乌和平的努力。泽连斯基还有必要等习近平的电话吗？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好的，志远。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直没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但泽连斯基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与中国对话的可能。不过，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4月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在被问到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时，卢沙野说，不一定，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之后，卢沙野却表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的这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 比如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认为，这番话令人对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缺乏信心。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4月23号谴责卢沙野的评论很荒谬，他说，所有前苏联国家的地位在于国际法中。听到一个谨慎看待自身千年历史的国家的代表说了荒谬版的克里米亚时，感到很奇怪。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非但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反而指责北约应该为乌克兰战争负责，而且一直与俄罗斯保持了密切的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两国领导人还进行了多次的面谈或是视频对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三月访问俄罗斯时，不仅与普京重申伙伴关系，还表示要与俄罗斯一起推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最近出访俄罗斯时，甚至赞扬普京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尽管如此，中国一直宣称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中立的。为了打造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中国还表示要为促进乌克兰的和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甚至在2月份推出了一份和平的计划。这份计划既没有谴责俄罗斯要求俄军撤退，也没有对俄罗斯进行问责。也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一些人相信中国有能力说服俄罗斯停战，这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近日在访问中国时对习近平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破坏了稳定，我期望您能让俄罗斯恢复理性，让所有人坐在谈判桌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也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他随时等待习近平的电话，他甚至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志愿。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中国驻法国大使质疑乌克兰国家主权，泽连斯基还有必要等习近平的电话吗？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专访的相关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访问的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星期五4月21号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专访，畅谈在美国三星期走访四个城市的所谓自由台湾对话之旅，以及和美国拜登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智库学者交流的成果与心得。访美的最后一天，柯文哲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针对中国民主化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美国现阶段的脱钩、围堵与阻吓无法改变中共本质，只会引发世界大战。习近平给中国与世界造成的困难总会过去，还是可以期待对岸其他领导人采取台湾民主转型的模式，复制宁静革命。柯文哲说，
台湾的民主转型还是有两个功劳最大，蒋经国跟李登辉，所以我们台湾叫宁静革命。我们三十年从党国体制走到民主化，如果你要跟南韩比起来，我们那个社会成本低很多。你看其他东亚其他国家，日本不算啊，日本最近的麦克阿瑟直接就把它移植下去。南韩的那个民主化过程多惨啊，光州事件啊，什么学生运动，那死多少人。其实台湾虽然有抗争，你知道，那相对来讲，它的社会
比较和平的方式。
所以蒋经国模式，你看蒋经国模式怎么做？他一步一步换选举，他不一次就换嘛。哦，先选北高，再哦，他是慢慢换，慢慢换，慢慢换。
可是你看，现在习近平都已经二十大要第三任，会采用这样子您说的这么理想的方式在进行吗？
他不会，但是我期望其他人会。 我倒觉得这样的哦 ，to see to believe， 一定要有个成功的 model 跟他讲说，哎，这个是在华人世界最后有没有一个成功的 model？ 你要知道我们在医学上哦，每次要跟病人解释病情哦，一定要最好就找一个 model 来解释，因为你这样讲，病人很难信服你的话。所以他这样的哦，我知道习近平给中国甚至给世界造成很多困扰，但是这样总是会过去的。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哦，还是一句话，这就是我跟美国高层这一点，我还是美国高层是这样，他觉得说我们让中国进入 WTO， 我们给超过100万的中国学生来美国，啊，我们竟然没有改变中国，中国对我们一点都没有好意，说他很生气，他很生气的结果就是我不要跟他来往。我那时候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想想，是不是你的方法要需要改进？其实他觉得，我觉得这样的哦。如果是目前这种围堵政策你这样，但是你没有想办法去让中国做一些本质上的改变 ，keep going 走下去，最后发生什么事，一定世界大战的，对不对？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在现阶段哦，你说啊，需要把中国这样先 deterrent 先吓住啊 ，deterrent 我们英文叫 deterrent， 这我同意，
嗯，
但是 never say never， 就是说不要 never give up。To change， 不解错，或者说我们一定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更文明的社会嘛。如果我们相信普世价值的话，那为什么普世价值在中国不能实现？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访问华盛顿最后一天，前往美国国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针对美国国会举行台海兵推仪式表示，解放军攻台兵推已经做了不下数十套。但台海战争与俄乌战争不同，打超过两周，中共领导人政权就有可能不保。柯文哲说：“
第一点，兵推是每天在做的，也不会是只有做这一次。我相信在不同的条件设定下，不知道做过多少了。不过现在以现阶段，美国是这样的。虽然我觉得布林肯在谈论到美中的策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值得参考嘛。到时候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所以 cooperate if possible， compete if needed， confront if necessary。但是这样的也不要做到 confront if possible， 所以说应该还是要按照可以合作先优先嘛，不行就要竞争，最后才是对抗。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个先后顺序。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适用在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所以应该我觉得就是。理性务实来面对这个问题。至于兵器演习，我相信那什么样的兵器演习都做过了，那也不会只有一套，那几十套都做过了。他说各种写，不过是这样的，因为台海战争是这样，他也跟俄乌战，因为俄乌战争是一个最好的 model 嘛，大家看，但是他也是很多地方不一样的。第一点哦，那个台湾海峡那个就不一样，那个要运输啊，什么都很困难。啊，再来是说，像普天一样。那不仅那俄乌战争打了一年，他竟然还没下台，我是觉得蛮惊讶的。如果在中国看，两个礼拜就出事了。所以我相信俄乌战争对中国来讲，它会 be more cautious， however if they decide will be more violent。所以因为他经不起那个失败，所以他会
是
我认为在短期内双方会更谨慎。所以事实上，目前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也不是说真的要打仗，所以他还是 deterrence。是他最特殊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所以人家说，美国对中国的策略到底是 ambiguous 还是 clear cut？ 其实两个都对，
还是清晰。
其实两个都对，为什么？他应该是这样，听起来应该他会 button that 先画在哪里 ？If you cross button that， I will do something。
超过底线就会行动。
但是 what I will do， I don't let you know。所以他这个策略上有清楚的地方，有模糊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应该是很清楚。那他当然讲说美国的底线是这样，台海双方不得片面改变现状，不可以由单方来处，一定要双方同意。第二，不得使用武力方式来解决目前的来改变目前的现状。所以他而且呢，他也明白讲，他不只是单独立，所以他把底线都画很清楚。我想那底线不只对中国，对他也是这样，底线很清楚在那里。那至于你 ，if you cross the border，if you cross that， what I will do。I don't let you know now。
以上是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星期五4月21号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专访的片段。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